各位，我们在世上其实有很多的东西要处理，特别我们渐渐长大啊，然后年岁增长，进到社会，那我们有孩子、有家庭的时候啊，我们慢慢会发现，我们人生越来越多的事情要处理，没有办法什么都处理到完。那我们成家立业这些，也会慢慢会发现时间不够，要服侍主所要做的东西其实都有限，需要优先程序。我反思的时候呢，其实借着我们的人生，可能有一些我们受到伤害的地方，有些我们饶恕的人的地方，我们人与人之间其实是我们最受伤也最重视最在乎的事情。可能我们自己本身跟人之间的那个关系也没有很清楚的也很好的处理，把它忘掉，但是其实这样的时候其实关系没有和睦。圣经告诉我们说，那全本圣经其实叫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全部加给我们啊。那各位，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如果从旧约到新约来看，有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因为人会犯罪，人有软弱，那上帝所施的上帝的怜悯，对不对？其实上帝要强调的整个主题就是一个饶恕。其实饶恕可以得到饶恕，可以饶恕人，其实这个是最荣耀的。为什么我说人生的那个优先程序呢？各位要看重，应该看重的啊，轻看应该轻看的。如果很重要的东西呢，我们应该要好好的看待。那如果圣经非常看重的东西呢，我们也要看重。我们人生不能够什么都处理，对不对？但是我们要有优先程序，有强调。那今天呢，信息有讲到两方面。饶恕呢是讲到我们如何爱，特别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就是饶恕。那另外呢，就是我们怎样在人面前呢，因为我们也有伤害过，也有亏欠过人，那我们要如何在人的面前求他们的饶恕啊？这个是行为方面的，对不对？但是这个很重要，因为在人的面前他要怎样看得到你的心，你要怎么样知道你的心，如果没有做出来，没有行出来，你自己也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我们需要求人的饶恕吗？不要觉得说我们不需要另外一个人。当然好像比如说我是长老啊，我要关心人，要学习这个东西。但是我慢慢有发现，当我要关心想要祝福人的时候，那有时候呢我就发现有些人受了伤，因为好像我讲的东西太过重了，那我去反思，那我就发现在我们的身旁里面，就算是有一些比较软弱的人，如果一旦你轻看了他们，你就变成了自义，你的良目在你的眼中，各位会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各位，有时候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没有好好的成长啊，也可能他们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看到他们老了啊，老基督徒啊，信主多年了，好像没有什么成长，但是你一小看他们，你就会发现你的心会出现问题啊。当然我们要能够好好的判断，对不对？也要帮他们，但是这个是反射到我们心，所以呢其实我们也需要他们，我们也需要那些甚至比我们软弱的人来教我们的心，教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心啊，我们是不是论断他们了啊？我们需不需要求他们的饶恕？有时候我们轻看就是这样，法利赛人他们没有饶恕，他们最轻看的是罪人，他们根本没有一个地方怜悯的。那如果我们回到像法利赛人文士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失去了福音的中心了。那我们需要饶恕吗？各位，关系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我们不能够只有靠着律法来管这个看这个关系，对不对？那律法是给法庭的，给就是社会的。当然 各位 为什么家庭是讲爱的呢？对，有些地方呢，可能在家人之间，有些东西已经当作理所当然了，这个是不应该的，但是你不可以，不可能用对错的东西来压着这个家庭，因为家庭的运作是先讲到关系，当然有一些人已经失去了本质上的那个良知，在心里面神写的律法，可能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受伤有伤害，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失去这个良心的啊，所以在一个比如说在一个婚姻里面，我们不能够只一直的追究小节小过错，如果继续这样做的话呢，有一天这个婚姻就会停止，另外一半就会跟你说对不起已经太迟了，我已经没有力量了，对不对？会有这个事情，各位，这个是现实的事情，所以各位，我们跟家人也是，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是，而且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要如何的活出我们的见证，这个也是。我们先读一下经文好吗？读三处经文，路加福音17章3到4节，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要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你们要谨慎，这个是什么呢？因为在上下文这里，其实这个耶稣基督其实在教导门徒要防备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们，他们就是刚才所说的，他们轻看，他们也轻视罪人，会不会悔改也没有想到，他们就是轻视也藐视。各位，所以这里呢怎么说呢，倘若他一天7次得罪你，又7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所以这里讲到完全的这个饶恕没有一半的，那当然也有了，但是一半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没有真正的饶恕，对不对？其实这个是整本圣经说的，特别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过后，成就了这个救赎，洗去人的那个罪了过后，那现在讲到这个饶恕的这个事情呢，我们就会明白，不是每一个东西哦。这里讲一个，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对不对？为什么讲劝诫呢？这个是一个责备，对不对？但是如果大家看这个上下文，然后进到新约的时候，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做的这个责备呢，不能够就从这个一节看，从很多的经文看呢，有很多的东西不需要就是你要找那个人说白说是非讲真讲不真讲好不好的东西讲律法的东西，那这样的话已经没有那个意思了。那第四节更加意思就是7次得罪7次回转7次都要饶恕的意思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其实这里要强调的是这个。那哥罗西书3章12到14节，等一下我们一同看这个哥罗西书3章12到14节，还有以弗所书4章30到32节，这里有一些讲的差不多一样的话，但是我们两个地方都看一下。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包容，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处，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所以爱心，十二节这里说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其实这个是新约，对不对？耶稣基督成就了福音过后，信徒们通常信徒们被非信徒藐视，或者是信徒们的一个标志，就是常常在他们的心里面有怜悯、有恩慈、有谦虚、有温柔、 有忍耐的心。当然这个事情呢不是表演出来的，不是模仿出来的。所以在教会里面也有另外一个假冒为善。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是不是做出来的，而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以弗所书四章三十到三十二节这里说，这个爱心呢是怎样说呢？爱心原来是讲到圣灵。有些人讲圣灵，讲到就是神的话有圣灵的感动，这个没有错。神的话本身是爱，这个没有错。但是圣灵是体现在人的生命里面。如果你只是把神的话带出来，就说这个是神的爱，但是你自己生命里面没有温柔谦卑的话，反而你的心里面带着很多的问题，很多的苦毒的话，那换一句话说，这个不是爱心，这个也不是叫圣灵。所以四章三十节这里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嚷、谤毒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其实这里很奇妙，使徒保罗他写书信的时候31节32节就是完全相反，而且呢通常不能够饶恕的都是苦毒、恼恨就是愤怒、嚷嚷、毁谤，很多的这些恶毒在心里面的时候呢，所以叫我们不能够饶恕。所以反而呢32节，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刚才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还有这个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都讲彼此饶恕存着这个爱心，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里也讲到这个圣灵担忧嘛，对不对？所以换一句话说，如果开始圣灵担忧了渐渐还是存着苦毒的话，有一天你就会失去控制这个地方就是那个苦毒加增到你自己没有办法控制，成为一个捆绑首先呢我们看这个讲章就是首先就是讲到饶恕人的这个地方。各位，这个饶恕人呢是一个命令，一个命令，这个是从主来的命令。其实因为耶稣基督他怎样赦免人，所以呢上帝也要求我们要饶恕。各位，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啊？其实很重要，不能轻看的不管多么难做到这个饶恕的东西很难做到，对不对？很多的事情不容易做到，但是呢你轻看了，你是妥协了，就很容易就忘记。其实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事呢？有争执，有歧视有妒忌，为什么久了多年了还是这样呢？但是各位，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如果你不饶恕人上帝也不饶恕你。其实这个是圣经所说的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对不对？还有呢就是也有一些经文说就是饶恕了一个仆人，但是那个仆人不饶恕他的一个一样的一个仆人所以上帝就拿走各位，这个地方呢是不是失去救恩的意思啊？所以你不饶恕人是不是失去救恩？不是这里要说的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破了如果你不饶恕人，那你跟神的关系是会受到亏损，不只是受到亏损，很严重的亏损。所以他一定要责备你，他一定要管教你，这个是一个父亲的一个管教所以这个是一个命令，讲到上帝的饶恕那各位，上帝在这个世界里面呢创造这个世界是有一些邪恶，对不对？但是这个邪恶不是邪恶，是不幸的地方我们上个星期刚刚看，这个是神的守护，对不对？神的守护之下有一些矛盾有一些的黑暗，有一些的灾难，这个不是本质上的一个罪。但是在这个一切里面呢， 在这种情况里面呢，能够在这个世界生存而存在的最荣耀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饶恕。因为已经有问题，已经有不幸的东西，所以各位，耶稣基督来过后呢，这个叫做恩典时代。所以在这个恩典时代里面呢，如果我们经历饶恕，也饶恕也得到人的饶恕的时候，这个是非常荣耀的。旧约里面的最高峰呢，就是逾越节；在新约里面最高峰就是十字架。启示录就是有15章3节，那里说他们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这个是最高峰最高点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不看重这个饶恕的地方，我们就不看重圣经，不看重神的这个命令了。而且神要我们做的是完全的饶恕，所以一天7次得罪你，7次回转都要饶恕。各位，不要饶恕了，然后在一个小地方，一个小角落，然后就不饶恕，这些是不健康的事哦。所以这个第二的一地方呢，是我们要明白这个完全的饶恕是怎样带来的。这个不能够随意也不能够就是逼出来的。这些呢，这个饶恕的地方是一个重生的生命。各位讲这个重生是什么？什么叫重生？什么叫得救？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软弱，会跌倒，但是这个的心呢，这个重生的心是被什么真道所生，所以这个重生的心呢，是知道他需要继续需要神的话，因为他容易软弱。如果没有神的话，继续的指示，继续的教导，他容易就会脱鞋，容易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样走，该怎么样判断。凡事上需要神的教导，这个叫重生的心。重生的心是继续不断的需要真理的。所以这个重生的心呢，因为知道有时会自己也会失败，所以呢常常需要主的真理，主的饶恕，所以自然的他要完全的经历到神的恩惠，神的饶恕，他也会明白什么叫做要完全的饶恕你一个人。所以圣经也甚至告诉我们要爱你的仇敌，祝福那些咒诅你的，对不对？那些讨厌你的，你要善待他，逼迫你的，你反而要祝福他，对不对？所以各位，饶恕呢不是代表说我们把那个罪，他是过犯，把他忘掉了，不可能的事嘛，对不对？但是是不再提起了，不要再把它带出来的这个意思。如果你在吵架的时候突然间就想到过去很多的事情，本来要把它挖出来要讲来对付，就是说你还没有饶恕他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方面我们检讨特别吵架的时候就可以查验这个东西哦。那还有呢，那这个饶恕的地方呢，是从什么心来的？原来是从一个温柔的心，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宽恕来自于这颗心这个心。各位，温柔的心呢，是不是一个软弱软绵绵没有用的东西温柔呢，为什么说是承受地土呢？因为温柔是失控的相反来的。你可以温柔，你可以拿捏得到其实不是一个软弱，是节制来的，是一个节制这个是圣灵果子的一个。所以为什么说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各位，耶稣基督他本身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榜样，他恩慈怜悯宽恕，所以正如神在基督里宽恕了你们，饶恕了你们一样。刚才我们在启英文也读到一件事这其实是来自箴言书19章11节那里说这个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所以各位，如果一个人呢他不饶恕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是看起来哦，没有那种气质啊，没有荣耀在他身上了，根本不用说他有神的荣耀，他已经好像 demote 了啊，已经降啊卑了啊，各位，所以这个方面呢，温柔的人，而且温柔的人呢，各位，是跟神之间的关系，常常能够领受到神的恩惠。如果不饶恕的话，就会伤害他们。什么东西呢？灵里面伤害。什么灵里面呢？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开始破，然后你跟人的关系也开始有破口，所以小组慢慢出现问题不来，慢慢也可能教会慢慢不来，这个是。然后没有教会的，没有小组的，没有教会的那个保护之下呢，越来越有这个伤害呢。最严重的伤害就是灵里面的伤害就来了，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受到这个灵里面的这个保护了。而且，刚才喜英文有读到过一个就是诗篇66:18，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所以这个诗篇是来自于66篇的，66篇那里。是讲到这个民族诗给众人的，给教会的，给会众一起来诵读的。但是为什么讲我若心里注重罪孽呢？因为就是很奇妙的事，如果一个人两个人在教会里面呢，就是有不饶恕的东西呢，然后这个东西呢就是很奇妙的，整个教会呢会很痛啊，主怎么样能够听啊，这样的一个祷告。所以圣灵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很自由自在的运行而动工啊，我们心里面也会知道啊，信徒的心中也会有难过啊，因为我们是有分离的吗？我们有隔离的吗？其实我们是分开的吗？其实我们都是在基督里面一体来的，所以呢神必然会管教啊，因为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啊，如果没有的所以上帝管教的时候呢我们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也看见了，有些人呢他们就吃主的饼，吃主喝主的杯的时候呢，有些人就患病了，然后就死了也不多啊，也死了也不少，有这种事，因为有彼此不饶恕的事情在教会里面就出现了。那不饶恕的理由呢，刚才我们读过快快讲，就是有妒忌，有骄傲，有捆绑，当然这些地方呢是我们没有办法叫别人做的，这个是自己要处理的事怎么样处理呢？这个是你跟神之间的，所以这里要好好的教导首先呢妒忌这个是比较多在姐妹跟姐妹之间发生的妒忌所以那妒忌呢，如果多解释的话就是苦毒啊，恼恨啊，愤怒啊，嚷嚷啊，毁谤啊，这些其实都有但是是很奇妙的，在心里面会比较就是有苦毒呢，就是一个生气，为什么每一个人这样对待，就是我对待的不一样对不对然后一直抓住那个很悲观的一个经历，不好的经历然后呢就是不好就是不好，然后呢把一切都关掉那但是这个愤恨呢是什么意思呢？愤恨是比较深一点的比较强烈的一个苦毒，有些人他对你做错了一个事情那你不要打开，很重，可能很久，所以很痛苦，很重，你的整个的生命都枯干了。然后妒忌呢就是哎呀你看好像有些人有你没有，但是更重要是哇他有这个人有这个男朋友，有这个好丈夫，我就是没有有这个东西就开始有一个妒忌的事情发生了各位，我们这个是心里面很多的一些难处各位人一说了人一可能人家一点点讲他有这个的品格你有这个的品格那这时候呢你就生气了因为他有的你没有你没有想到 你有的他没有，对不对？很奇妙的，就是有一个自我，然后不能够面对主的一个地方，啊，一个羞耻感也是有啊。这个为什么我的东西，我妒忌的东西，人家会看穿，所以有另外一个控告也会来，所以一直要挣扎，一直要在这个方面，其实恶性循环的，啊，所以各位又一个惧怕，怕自己失去啊，自己要的东西啊，如果他继续好起来，就是说我继续不好啊，对不对啊？所以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妒忌纷争啊，他好就是我不好，我好没有想过这个东西，就是他好就是我不好，对不对？所以很多的不安全感啊，很多的没有自信的一个地方啊，他叫我做一个东西，哇就生气，为什么他叫我做啊？我就是在他之下嘛。所以一直有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其实阻挡了这个饶恕，然后有一个苦毒在那个地方啊。各位，这个是都是一些心理的东西，但是很可以参考一下，但是这些东西呢，就是都是来到神的面前。你要认识，其实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存留这种东西？这些是我们在神里面得到一切的平安，得到一切的保障。为什么要比较？为什么要妒忌？上帝给我们的条件这个方面不是最好吗？这是一个一个的查验，然后从爱里面，甚至谦卑，谦卑的人有恩典，在这个地方求医治这个事情。弟兄呢，比较多的是讲到骄傲啊，可能是很好的东西，但是就是很抓住，很自豪啊，所以就算是好的东西也是，比如说很老实啊，这个人很老实，哦，就是哇，这个很老实的东西就骄傲起来，很自豪。人家一有一些不自豪的东西啊，就是不诚实的地方，就是开始有点失去了。各位，弟兄们可能比较多，这个就是有自我的那个地方哦，所以但是这个里面呢，最重要弟兄的问题还是因为自己要的东西，姐妹也是，弟兄也是，就是自己要的东西不是上帝要的东西，自己的意志不是上帝的意志，这个是阻挡饶恕的。拿到上帝的美意不是最好的吗？拿到上帝没有保护掌权一切吗？如果这个继续不断下去的话，就成为了一个捆绑，圣灵单又来又来，来了又来，但是我们不谨慎的时候呢，我们只有被自己的私欲牵引着，没有心意更新而变化，没有赦免，求主赦免我们的罪，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没有温柔起来，没有哀痛，各位，哀痛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对不对？所以各位，这个是一个来到神圣所面前，明白我是一个被造物，我们不要自己伸冤，要听凭主怒，所以这个是要征战的，的确是要征战，但是这个征战是会带来你的自由，各位，当然我不是说有一些人不悔改，也有一些不好的事情，你就随随便便的就是饶恕他，我不是这个意思啊！现在我就是要讲这个第五点，饶恕人是要给人机会悔改的。当然，这个不是把那个罪侵犯你的地方忘记掉。当然，有些事情呢，你是可以无条件的，这个是你面对主也应该可以就忘掉的，就忘啊，不是忘掉，就是赦免饶恕的啊。因为有些人的确啊。偶然被过犯所胜，对不对？他自己也不晓得，然后就有些人不小心，然后就侵犯到你，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不是故意的啊。然后有时候耶稣基督也有说，有些东西呢是如果你站着在敬拜主啊，然后你在祷告的时候，那你就想到有这个人得罪你，那你就饶恕他，哎，这个是没有想到要斥责他，要责备他，要跟他说什么啊，要劝诫他，先从你的心要饶恕， 所以我们真的要对在这方面呢，我们自己要面对主。但是呢，如果有一些人哦，这个也不是说我们饶恕人然后就变笨蛋人哦，因为有些人呢，他们要饶恕啊，求你的饶恕，有些是有动机的啊，他们只是要跟你好起来，然后好像不要有后果啊，他们要逃避，他们为了自己的私欲，为了自己的一个动机，那个动机不对，你知道不对，然后你要饶恕他嘛啊，那有些人呢，他要求你饶恕啊，求你饶恕，求了又再求，然后又犯错，求了又犯错啊，又侵犯你，然后在家里面也是这样，那怎么办？各位，不是我们饶恕哦，不要怀恨，不要含着这个苦毒，含着这个不饶恕的心，这个不好。各位，这个是一个祷告来的，你饶恕不一定要给他知道，你饶恕是为了给他机会啊，也为了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好起来，然后寻找机会能够跟他讲明，对不对？这样的人呢，心里面是已经饶恕了，但是你要跟他讲明，你要劝诫他，你要告诉他你不开心，对不对？不然的话他又怎么有机会回转？所以宽恕呢，是给人机会悔改，是你从你心里面已经是知道，因为你已经被神连续了，所以你心里面随时都愿意，只是说有些人呢，你要谨慎啊。所以谨慎的地方不是啊，我饶恕你，不要这样啊，这样子啊。我的意思是说，心里面当然是愿意，但是你要知道，有些人呢，他们是被动攻击人的，对不对？讲的话、讽刺这些东西，你知道他们没有悔改的心。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些事情呢，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啊，这个是有的，我们不是不知道，但是我们要求神能够叫这个事情能够和解，对不对？要有和睦啊，和睦了甚至可以再更深一点，他认识你，你认识他，然后能够走向甚至在福音里面传福音啊，彼此认识福音，甚至同工。不要因为一些事啊，不能够饶恕，不可以求饶恕的，那就把这个关系砍断啊，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不要这样做，对不对？啊，有些东西不要太快。当然有些侵犯真的是很严重，那个地方呢，不一定就是要全然的恢复那个关系。或者那个职位不好，那不一定有智慧。那个地方呢，心里面饶恕，但是你的行为方面要寻找一个智慧来处理啊。但是我不太多讲这个事情啊。那讲到不饶恕的这个地方呢，所以我们就讲到要悔改的心啊。所以我们看第二点好吗？第二点的时候，之前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圣经节。民数记五章六到八节，这个是讲到赎愆祭啊。那赎愆祭是圣经明明有说，那新约我们也应该要明白一下啊。赎愆祭是什么呢？你小于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以致干犯耶和华，那人就有了罪。你要承认所犯的罪，将所亏负人的如数备还啊，全部还，然后另外加上五分之一，也归于所亏负的人啊。这样的时候，人才会看到你的真诚嘛，对不对？第八节，那人若没有亲属可受所备还的，那所备还的啊，就要归于服侍耶和华的祭司，至于那为他赎罪的公羊，是在处啊。所以各位比如说，如果你帮助一个人他需要你的帮忙，你帮助他了，但是你帮助的时候你害他亏损了怎么办？这是很实际的一个地方嘛。其实有一个智慧 那其实因为你接受你真的要帮他嘛，但是你帮他，那你现在还要帮他还吗？啊，因为你所帮的你害到他，但是各位，你帮的时候呢，是你已经接受愿意帮，所以你要付出，所以如果你帮的有一些问题的话，那甚至在这个地方呢，也是，他既然信任你了，那你就是还一个五分之一，对不对？这个意思，虽然是你没有过错啊，你也不可能随便全部都还，但是还一个，他亏损的这个是他的事，对不对？但是呢，五分之一还，来明白其实你有一个责任，你也愿意跟他同受。当然，如果他说不愿啊，不需要，那就不用紧了。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五分之一呢，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律啊，这个律是很奇妙。如果你干犯到啊，如果你真的要诚恳的话，另外一个人会发现，如果这个五分之一没有做到，这个换一句话是不是五分之一，五分之六？如果你没有还的话 ，OK， 如果你没有还这个五分之六的话，人家通常不会跟你感觉到你的真心悔改。对，所以你要求人饶恕，在你的行为上一定要显出这个的一个真诚，你愿意多付出，因为你不只是拿了他的东西，你还伤害了他，对不对？因为这个他原来的他的东西，所以他如果他借给你一个东西弄坏了你就还给他那个弄坏，也不是这样，那你买一个东西还给他也不可以，对不对？你应该买一个加上五分之一，其实因为原来是他的东西因为你也伤害了，对不对？其实有这个的想法，这个的考虑是很重要。那这个马太福音五章23-24节，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怒，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所以这里讲的东西呢，就是你如果献祭，当你想到你有一个地方你就是跟弟兄们或者弟兄姐妹有一些问题了，那个问题是明明是你的问题，那如果不求饶恕，或者是说没有解决那个关系，那你怎么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带着这种思维，然后来到神的面前，我爱你，我敬拜你，好像没有问题一般其实我们的事情，我们的在人间没有解决的东西，我们来到神面前是好像不可能的事所以这里要说的呢很奇妙，我们都通常是说要爱神才爱人，对不对？但是这里好像相反，爱人你才可以爱神为什么这样说呢？是有一点复杂。为什么呢？因为你从神没有得到力量，怎么样去爱你的灵舍呢？但是各位想，有时候不是这样的。你一直要寻找神求神能力，但是如果你的心里面没有想过要饶恕，或者是要求人饶恕，总是会有一个问题。就算是你的心好像没有什么了，你想那个人也没什么，就是你自己想吗？各位，有一个对头有人对头。在心里面不喜欢了不开心了，他有天使，对不对？他的天使必定控告神。那时候呢，你的心还舒服的话，那就有问题了，对不对？那你怎么样能够跟神恢复关系？这个是圣灵的事情来的等下可能我有机会很多说。所以求人饶恕，求人饶恕，求人饶恕，其实是我们爱人也对他们有意思。他们如果对我们有一些地方虽然我们都讲在基督里面有饶恕有恩赐做好，但是有一些地方没有解决的话，那个地方是我们要面试，要找他出来。你诚恳的话要找他出来，然后呢不能够轻看的轻易看待过犯会得罪人的你自己干犯的，但是你轻看你小看也不觉得是很大事你的借口就是在基督里面都是自由了，在基督里面就是好起来了慈爱了。各位，说是这样说，但是做出来的时候呢，心里面不是这样的。 啊，也不能够随随便便要求一个饶恕的啊。各位有没有经历过啊？求饶恕的，但是人你饶恕不算啊，你求饶恕不算啊，因为根本一点啊诚恳都没有。好，很诚恳，诚恳，诚恳，还是不诚恳，不是用话说的，对不对？不是用你的言语能够表达的，因为你已经干犯了，你以为你的言语就能够解决问题吗？对不对？所以这个是表示到为什么要有这个赎愆祭的这个事情啊？各位，所以这个认罪的这个事情，我们要能够要有一个清楚的一个反思啊，不要认为啊，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一求饶恕了，那他有责任要忘掉你所做的，你所侵犯他的东西。你先有这种感觉的话，他是不应该饶恕你的，对不对？所以各位是不是 forgive and forget 啊？是不是这样啊？就是饶恕啦，然后就忘掉算了啦，哦，啊，各位这个算是吗？啊，刚才我也说过嘛，其实只干犯到的人怎么能够忘掉？圣经有说上帝忘掉我们的罪恶吗？其实圣经没有说忘掉，圣经说的东西呢，清楚一点来说呢，圣经是上帝是没有忘的，他是擦掉。所以换一句话说，在他的他不要纪念，他不要想出来，他不要提出来，对不对？不要提出来，因为无所不知的神哪里可能就是把这个这个记忆力啊把它cut掉也不可能嘛。而且侵犯过的东西通常是最深刻的，不可能忘的。饶恕，你要求一个饶恕，不要认为是容易的事。所以求饶恕的地方是需要有一定的一个行为啊，他才啊，所以自由在他嘛，对不对？选择要不要饶恕是他，所以这个是先的一个地方，先明白的一个地方。所以要学习什么叫做赎愆祭啊。刚才我们有读过，赎愆祭是因为真的有损失了，或者是说真的有受伤了啊，对不对？各位，这个东西是怎么样感觉？怎么样知道？其实这个是你的意识来的，你感觉不太对啊，他跟你之间啊，各位有没有这样啊？我有时候有这样，哎，这个人好像没有看我啊，这样走过的时候他好像不看我啊，到底是不是有问题啊？回去我就跟长老娘啊，就是妻子就讲一下，哎，是不是他有跟我有问题啊？我说不是一次啊，两次、三次好像都是啊，但是我就想啊，到底有什么事啊？有一天呢，我就讲了话，哎，他有回应。是我错觉了，但是如果我不先讲，不先跟他开口，那可能那个关系是一直会这样，然后我也一直会有一个误失，以为一直有那个问题，对不对？我是弟兄都有这个东西哦，所以各位，这个是一个爱心成长、温柔，然后感觉来的，一个感觉来的，那因为我们不能够在暧昧里面。不能够在没有真理、没有解决的一个良好的和睦的关系里，这个地方呢是一定要学习啊。所以刚才我已经讲了这个赎愆祭的一个地方，这个第二啊，赎愆祭是我们要如何的偿还啊，如何的诚恳啊，那当然不是过度做，直到另外一方理解啊，也明白这是一个谦卑的一个认错。也愿意，他要求你什么，你都愿意啊，偿还。那这样的时候呢，各位就会知道啊，他就会知道，其实你是诚恳。可能他什么都要你做，但是你做到一点点，可能他都放了，因为他只是要看有没有，对不对？所以各位，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一定要主动面对并解决这些紧张的关系啊。刚才我也说了一点哦，当然有时候呢，我们靠圣灵，对不对？我们靠圣灵，有时候不一定每一个事情都要解决一些紧张的关系，所以也不是快啊，因为有些东西凡事都有定时啊，凡事都有时间表。我们活在教会里，特别活在教会里面，教会是讲究爱心、 温柔谦卑。如果这个东西没有学到，那圣灵怎么样能够先教导我们福音上的功课？每个东西都要讲究认错的话，那我们就学不到基督更高的那个福音的价值了。所以有时候甚至我们会说，教会里面其实是不是先讲要道歉的，对不对？有时候我们甚至会这样讲，因为一点点错就道歉，其实这个道歉文化是不太好。但是如果那个关系还是继续不断的紧张，对不对？有受伤然后生出苦毒的话，那我们应该处理，人应该开始出来呢，要面对，要解决，因为有这个紧张的关系嘛，对不对？当然如果干犯到一个人的话，那就饶恕就好了。但是有些东西已经受到伤，那个地方已经有一些关系的破裂，你自己知道，你自己感觉也到，你跟他接触好像也不像以前这样，那这个一定是有一些关系破裂，没有和睦，这个紧张关系久了对他不好，对你也不好，对不对？所以迟延不会解决问题。而且圣经也明明告诉我们，如果真的有干犯到另外一个人，真的受伤了，那甚至这个地方是刚才也经文也读到，会使到很多甚至多人受影响的话，那这个地方一定要处理的所以那我们为了什么呢？为了要得到我们跟神之间良心无愧问心无愧的一个地方这个会有这个阻挡的地方呢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没有爱心的意思嘛骄傲不敏感然后不管人家的好不好人家的好也不管就是一直想人家要理解他这种东西其实到最后到最后是我们的问题了。会理解这个各位，我们必要理解，如果你不是你做的，但是你已经知道了，那个然后也不出处理的话，这个也是罪来的。因为我们有意识，有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有时候我们知道过后，然后感觉好像不对，然后呢也当然我们要确认，不要什么东西都这样，但是呢确认了过后也明白了，那至少问候一下，对不对？所以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的心这个试验室我们要查看有没有责备到，有没有心里面不舒服。因为你心有责备的话，你怎么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你跟神之间的祷告都有问题你祷告的时候也不知道上帝会不会回应，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理解一下。所以怎么样有凡事有问心无愧呢有特别有些地方各位我提出来一些东西如果是虐待怎么办？虐待他虐待你求他饶恕他不肯还要不要求？其实我觉得还是要求的。因为各位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如果一个人被伤害到很深，甚至被虐待，他能够走出来，能够得医治，其实也不是他报仇他才得医治的，他报复也不会得医治的，他含着这个苦毒要报复自己要做什么也不会得医治。他的医治是从他跟神之间好起来和睦，所以明白什么叫饶恕。所以求他饶恕就算不领情也要做的，所以特别是真的干犯到的一个地方了。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呢，然后就是如果真的有这样被虐待的，那需要一个属灵长者跟他一起然后一同的陪伴他，然后走出那种痛苦出来就算是那有些人呢可能不知道，对不对？那有时候你会想，你求的话求一个饶恕更不好，本来事情是暗暗的不知道的，然后他也不知道你侵犯他， 那一讲出来过后就是紧张关系、不好关系了。因为这个也不一定啊，这个地方也是我们应该求一个饶恕。他不知道，但是他在黑暗里面，他是不是受到损失？如果因为你所做的，他不知道，他受到损失，也应该求一个饶恕，不要把那个真相隐瞒起来，这个不好啊。可能过后呢会出现问题，但是这个是你跟神之间你要预备心啊，一定要祷告啊，因为你欠了他，是你欠了他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也祷告一下。那怎么样？有时候呢，你求一个饶恕，他不领情啊。其实有时候不是这么一次的，有时候你要借着时间建立那个信任感，你要重新建立那个信任感。我们要怎么样重新建立呢？当然，可能我们要用时间吧，但是各位在这个方面呢，我给大家一个感觉哦，不要只有怕做错，你要怕没有做对啊，没有真正去解决，没有前进，你要怕这个东西。各位，我给大家一个见证哦，以前呢，我还没有全职之前哦，我有上班，那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想回去哦。因为我有一些软弱，就是没有办法，所以在上班的时候有些地方没有办法做到，就是没有办法做到。但是这个东西呢，虽然是我心里面受到比较多的责备，但是我发现这个责备是好的。如果没有这个责备继续长久在我心的话，我也不会继续谦卑，继续努力，继续要求主的恩惠。但是呢，那我就发现，那虽然有不好的地方，但是我的上司他就赦免了。为什么赦免呢？因为跟我讲了几次过后呢不讲了。那我知道啊，其实这个地方给我很多的自由，但是我现在反思回来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虽然是得赦免很自由了，但是因为这样，所以跟上司的关系没有完完全全的恢复到底，是这样的，我可以感觉到的。所以因为他没有机会给他认识我，没有机会我好好的更深的认识他，因为有一个墙，各位理解吗？其实我们做这个一切就是为了要有一个和睦，要有一个和睦啊。所以我反思回来的时候，那时候我真的没有办法做到，但是如果可以回转，那我明白其实这个教导方面很重要，教导，所以今天教嘛啊，所以这个饶恕方面是为了一个和睦。有时候这个和睦呢虽然做不到，但是要能够提出来，要能够求一个原谅，你可以做到你不可以做到的地方，要求一个认识。那这个地方呢是要怎样做到呢？我就发现在教会里面小组那个生活，团契生活是很重要，但是这个小组生活呢是看你怎样做。我开始做这个小组生活，给大家一个感觉，我开始做这个小组生活的时候，那我带领小组的时候就是教导，然后呢我就发现有时候很难叫人分享他们的软弱那你有没有对这个有意思啊？你的时间在哪里呢？你的时间表在哪里呢？你的信心程度你觉得是在哪里呢？你们好像没有问到他们，然后人没有承认他们的软弱，不可能每个人都讲到他们最好的地方，对不对？但是你要挑战小组生活里面呢，是如同雅各书5:16怎样说呢？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的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那这里讲到的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不是说一点小罪两个小罪就认罪，这个是讲到整个小组里面哦，对不对啊？一个团体里面彼此讲说自己的一个软弱，所以人家都知道你的软弱罪恶，所以当你这样提出来的时候，小组才会开始慢慢公开起来，公开起来。其实如果没有把那个饶恕把那个问题讲出来，那个信任不会被建立起来，不会明白什么叫做信任，什么叫做把信任建立起来的那个感觉，那个图画啊。所以我们要怎样的建立那个信任？教会是很好的一个地方，但是教会如果不做正确的一个小组团契啊，不走向彼此认罪，彼此的软弱你能够慢慢的表露出来，你的信心程度在哪里也不能够说出来 就说一些论点，查经班每个人都讲他们的对这个经文所认识的，但是不提到自己的生活到了没有有做到没有做到，没有把这个东西提出来的话，这样的一个查经小组是没有办法建立信任。那这样的时候呢，倒不如就教导，就听到，但小组是没有那个真正的那个意思了。各位，我再说一次，这个小组是为了要建立那个信任所以各位这个建立那个信任的时候呢，是讲到一个公开当然不是什么都公开有些私人的东西公开不好私人的东西公开了就是整个气氛很不好很难堪，而且也不是神所喜悦的。但是可以的东西你公开，人家知道你，认识你，有刚强的地方软弱的地方不可能你什么东西都刚强到底你会压死人，对不对另外人家不会再跟你分享。其实有一个公开这样的一个文化，也不要好像怕容易被人伤害。其实你不怕人伤害你的时候呢，人就慢慢认识你，慢慢认识你的时候呢你也有机会甚至能够告诉他的软弱在哪里。因为圣经马太福音18章那里说如果这个弟兄得罪你，你就去，甚至有你跟他在一处一对一的时候，你就指出他的错来。这里说什么呢？如果他听你哇不一样了，过后呢你跟他的关系另外一层建立，因为他信任你所说的，他愿意纠正。当然过后如果他不愿意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个还有其他的处理法。但是这里要说的是，信任是你能够说爱心的诚实话，对不对因为这是弟兄的话在你，所以你知道你在患难的时候他一定会出现，一定会帮你。他不只是在好的时候，你好的时候跟你爱你，跟你撒养你，什么都好他在你好的时候不好的时候都会纪念你。所以这个是诚恳的事，继续讲，继续沟通，让他认识你。然后呢深谈，因为这些地方是慢慢才会解除那个伤痕的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对，所以这方面也是这个要祷告的，要祷告。所以求人饶恕，这个是一个要祷告，因为你需要那个机会，不可能随便就找人然后就说我求你饶恕根本不诚恳，时间也不对，那个感觉也不对，那气氛也不对，对不对？所以这个是需要求主给一个时间，给一个最好的机会然后圣灵感动你，求主给我力量，求主给我胆量，然后说出来，然后一步一步的，一个一个的才建立那个关系那有些东西没有这么容易的，因为特别就是如果是讲夫妻的话，你讲这个他讲另外一个我不相信就是不相信你我已经讲了，但是你不相信有什么办法？就是所以有些东西是不是用理智，有些是要继续要时间也拉着的，但是时间才会医治那各位我们再读最后一个经文OK 已经一个钟头了，我快快讲，这里快快结束那各位腓立门书一章里面17-19节，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约纳他，如同约纳我一样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亏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各位，这个是讲到谁讲到安尼西姆这个有一个弟兄，他以前呢是一个奴仆，然后跑掉那这个腓立门呢腓立门是他的主人那时候会有很多的损失那这腓立门应该不是老师吧，但是也是就是使徒保罗带领他信主的其实整本腓立门书都是讲到饶恕的然后很多的奇妙的答案都在这个里面，而且呢那个侵犯的人没有办法做什么，但是使徒保罗甚至提出来向着腓立门来求一个饶恕 啊，也知道腓力门会饶恕，这个是很奇妙的。所以十九节，我必偿还啊，这个是讲到书签记嘛，对不对？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有些书信是不是保罗写的，是别人，对不对？写的，他只是念。那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为什么呢？因为他领他信主的。那但是腓力门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啊，各位，我们知道有些人是很好的哦。你知道他的良善的品格，他是会饶恕的啊。他是会饶恕，他是愿意要在和平上面的啊。但是有些人不是，所以这个也是，所以使徒保罗是有一个感觉。然后快快的，我就把第三点快快的给大家看一看。所以我们要对付我们的罪性的根。快快就一个一个就看就好了，因为没时间了。对付我们罪性的根，那各位，腓力门有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偿还的？他还不了的，就是救恩，永远的救恩。这是使徒保罗给他带领他信主，但是另外呢，就算是我们不是一个人带领信主的话，我们也是有了救恩，这个是永远还不清的，因为是上帝帮我们还清的，我们想要偿还也偿还不了，所以我们要记在心里上面。我们饶恕人，我们要求人饶恕，我们要跟人和睦的话，我们要明白，其实这个方面是我们要有一个力量嘛，一个动力，一个能力。我们回到这个地方里面，其实我们学这个好不好？我们学这个。当然，上帝给我们有一些的亏欠，我们亏欠了人，人伤害了我们，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为了要学这个的。上帝的守护之下，是为了叫我们取到这个最荣耀的这个地方，饶恕还有和睦的事情。OK， 所以，因为呢，这个世界是越来越讲究报复的。各位，这个东西我不用介绍啊。各位看一个电影，最好看的电影就是打打杀杀，要报复到底，然后有一个气啊消掉，对不对？就是这种 thriller 啊，或者是什么东西，一定要追根到底，然后那个不公平的事情终于得到解决了。那这种的这个戏啊是越来越多的，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其实不讲饶恕，也甚至有人说，有甚至有书本说没有饶恕的东西，一定要偿还到底才有和平啊，甚至有这种东西，但是这个是越来越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在这个世界里面是有这个很多的苦毒，所以我们要救这个我们旁边的人，要救我们的朋友们，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明白他们的环境是什么，然后切莫要成为一个祝福啊。那我们需要饶恕，但是上帝先做第一步，对不对？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上帝显出他的大爱啊，就是很奇妙的。所以我们有基督的品德的时候，他的心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就会想说，主啊，如果可以快快和睦，我赶快和睦。各位有没有看见那个浪子回头啊，那个父亲呢远远看到那个孩子不孝子啊，浪子要回来的时候还没有回来，远远看到就跑过去了。这个的意思是很想快快祝福，很想快快和起来，很想快快饶恕，对不对？应该是求一个饶恕的人应该先主动，但是呢那个要饶恕的人反而更快，对不对？其实为什么耶稣基督讲这个东西，他讲到父亲的心，也讲到我们做人方面要快快和睦对这个和睦的东西，如果上帝许可的话，求主快快成就，使我更靠近十架，就是十架是我的荣耀，对不对？其实这个是讲到一个顺服的顺服啊。所以我们看这个腓力门书的时候，这个顺服，这是什么顺服呢？讲到顺服属灵长者的这个顺服啊，但是这个顺服是很奇妙的。这个顺服本身呢，各位，我多讲一个啊，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对不对？有两种说法，因为上帝爱我们，所以给我们能力了，所以我们就爱他。但是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因为我们爱，因为我们看见神先爱我们，如果我们不爱我们弟兄，我们怎么样爱一个看不见的神呢？ 什么爱了，我们才可以看到上帝先爱我们。所以两种说法，所以不是先后的那个问题，因为你要常在主的爱里，愿主带领我们来顺服他，走向这个十字架。然后第五呢，就是愿意得属灵长辈的一个祝福。各位就带领教会的时候，我看过，就是我刚才也说过，最伤心的地方就是在教会里面，然后找到人与人之间的破口，就是对属灵长辈最受伤最伤心的。所以呢就是在书信里面常常就是使徒保罗也说，让我的爱心让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彼此就是有合一的心，彼此就是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些对不对？还有最后就是我们不是一个人活，我们是需要彼此的，我们是团体团契教会的一份子。这个不饶恕的地方一定会使到整个教会有一些那个破口，然后那个爱的那个联络圈的地方会受到一些亏损。所以但是呢，主要给我们的是一个奇妙的应许，就是给我们在十字架所成就的，叫我们有能力有动力求一个神的帮助，神的一个开路，叫我们能够联络全德起来爱是联络全德。好，我们现在祷告，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也得到很多的就是一些真道的眼光，但是主，我们知道听是一回事，但是我们心里面要扎心，然后要有行出来的地方。主啊，我们知道不容易了，当我们要行出来，就是这个信心还有神的挑战，神变化性的眼神能够改变一切的一个挑战。但是主，我们知道如果不做出来，我们就不能够尝到那个和睦的香气，还有饶恕的那个奇妙。主啊，愿主帮助我们，也愿主打开这样的一个门路。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阿门。